可怕的挑战书。护山员气屋里的搜捕行动过去两个小时后，在警视厅阴森的审讯室里，警部带着警员对怪盗二十面相展开了侦讯。又空又昏暗的房间里几乎没有装修，摆着一张桌子，警部与依旧白发白须的怪盗两人隔桌对望，怪盗的双手还是被反绑在身后，旁若无人地叉开腿站着。打一开始他就像哑巴似的，一个字也不肯说。让我见识一下你的真面目吧。警部走到怪盗身旁，猛地把手伸向他的白色假发，迅速揪下来，没想到白发底下竟是一头漆黑的头发。接着再扯下怪盗满脸的白色假胡子，最后怪盗的真面目终于暴露在眼前了。哎呀呀，没想到你长得这么丑。也难怪股长说这话时一脸惊诧，因为怪盗有一个狭窄的额头，短短的眉毛杂乱无章，底下是一双丑陋的眼睛，发出冷冷的光。塌鼻子，宽阔肥厚的大嘴，看起来一点都不精明强干，反倒像个长相古怪的野蛮人。前面也说过，怪盗拥有多张不同特征的面孔，是个能随心所欲把自己扮成老人、青年人甚至女人的怪物。因此不只是普通大众，就连警局的上上下下都没有人知道他真正的面容。不过话说回来，这副尊容未免也太对不起大众了吧。说不定连这张貌似野蛮人的面孔也同样是伪装的。中村警部心里忽然升起一种说不上来的毛骨悚然，他定睛凝视着大盗的面孔，实在憋不出大吼的冲动。喂，这是你的真面目吗？这个问题很奇怪，但是他就是没忍住，还是问出这么可笑的问题。结果怪盗依旧保持沉默，宽宽的大嘴咧得更开，居然还不怀好意地嘿嘿笑出声音来了。警部一看，不知怎的浑身发毛，就好像眼前正发生着什么难以想象的怪事。警部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惧，上前靠得更近，突然举手拉扯起怪盗的脸皮来。他扯扯眉毛，按按鼻子，捏捏脸，像在玩捏面人似的。可是就算这样检查，还是找不到对方乔装的漏洞。曾经化身为那位俊美青年羽柴壮义的怪盗，实际上居然丑得像妖怪，实在是出人意料。嘿嘿嘿，你别闹了，痒死了。怪盗终于出声了，不过这是多么没出息的话啊，难道他连说话方式都是伪装的，从头到尾都把警方当猴子耍吗？或者也许他……警部心头一紧，再瞪向怪盗，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荒谬的想法。啊，真有那种可能吗？那个猜想太荒唐了，完全不可能。但是警部不得不问个究竟，你是谁？你到底是什么人？这又是一个怪问题。结果怪盗听他这么问，像是期待已久般。我啊，叫做木下虎吉，职业是厨师。住口，你别以为撒下这种弥天大谎就可以敷衍过去，你给我老实交代。二十面相不是个闻名世间的大盗吗？别耍这种小伎俩， 被这么一吼，本以为怪盗会瑟缩，不知怎的，他居然莫名其妙地咯咯大笑起来。啊，二十面相，你是说我吗？哈哈哈，这真是太可笑了。你真以为二十面相会是我这种丑八怪吗？景步先生，你也太没眼光了，这是很容易就能看出来的事实。中村景步听到这里，脸色不由得大变。住口，胡说八道也该适可而止，怎么可能有这么荒唐的事？小林少年不也清楚指证过你就是二十面相？哈哈哈，就是因为你们张冠李戴抓错了人，所以才可笑。我啊，可不记得我干过什么坏事，我只是个厨师，什么二十面相不二十面相的我可不清楚。我只是在十天前被雇到那栋房子的厨师虎吉，不信的话你可以去找教我煮菜的师傅，马上就能弄清楚。一个清白无辜的厨师为什么要乔装成老头？这个嘛，那是因为我突然被他制服了，再逼我换上衣服戴上假发，其实我也莫名其妙的。警察先生冲过来时，我的主人拉着我的手冲进阁楼。那个房间里有个秘密衣柜，里面放着各类乔装时用得着的衣服工具。我的主人从里面拉出巡查制服和警棍，迅速穿戴好后，又命令我换上他原先穿的老人服装，接着大吼一声：“逮到大盗了！”然后我就被他压得动弹不得。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是伪装成警部先生你的部下，演出一场发现二十面相，猛然扑上去制服大盗的好戏。因为阁楼光线昏暗，在那种混乱的情况下看不清面孔，我当时根本无能为力。说到我的主人，他的力气可是很大的。中村警部脸色铁青，不发一语，使劲按下桌上的警铃。接着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工友，警部命令他立刻把今早包围护山园废屋时负责监视正门和后门的四名巡查叫来。不久，四名巡查入室，警部面目狰狞地瞪着他们。逮到这名家伙时，有没有人离开过那栋房子？那家伙也许穿着巡查的服装，你们有没有人看到？被他这么一问，一名警员答道：的确有一位巡查离开，他大吼捉到大盗了，还叫我们快去二楼。当我们连忙冲向楼梯时，那男人却朝反方向跑了出去。之前你们怎么不说？更何况难道你都不看他长什么样子吗？就算穿着巡查制服，只要看到脸，应该也能立刻辨别出这个人自己认不认识，对方是不是冒牌货吧。警部的额头爆出可怕的青筋。问题是我们根本来不及看他的脸，他像一阵风似的跑过来，又像一阵风似的冲了出去。不过我当时觉得奇怪，所以问了他要去哪里，结果那人说他要去打电话，还说是警部吩咐他去打电话的，就这么一边大喊一边跑走了。我一听是要打电话，过去这种例子不是没有，所以也就没再继续怀疑。况且大盗都已经抓到了，所以我也就把那个跑出去的巡查抛到脑后，忘了再向您汇报了。听起来的确合情合理，正因为合理，怪盗的计划之灵活，准备之周到，实在不得令人惊叹。已经没什么好怀疑的了，站在这里丑陋如野蛮人的男子根本不是什么怪盗，只不过 是个普通的厨师。一想到为了逮捕这个普通的厨师而出演的一场闹剧，警部和四名巡查不由得啼笑皆非，呆若木鸡，只好茫然相视，毫无办法。还有，警部先生，我的主人还留了一封信，叫我交给你。厨师虎吉敞开长袍前襟，取出一张皱巴巴的纸片，递到警部面前。中村警部一把将纸拽了过来，舒展开皱痕，立刻一目十行地读起来。看着看着，警部的脸色似乎因气氛过度而变成了酱紫色。信上写下了对他极尽所能的嘲笑之能事的内容。请代我向小林致意，他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少年，我甚至觉得他非常可爱。不过就算小林再怎么可爱，我也不可能为了他牺牲自己。我很同情那个沉醉在胜利喜悦中的孩子，不过我只是给他一点现实社会的教训罢了。请你转告他，凭他一个小鬼头，别想与我二十面相为敌，不如趁早死了这条心。你替我转告他，别徇私较量，顺便也向警界诸公透露我计划的一小部分。我同情羽柴先生，不会再令他苦恼了。老实说，我对他这种寒酸的美术事也不可能盯着不放，我可是很忙的。事实上我正在着手更大的买卖，那是什么样的大事业，想必近日就会传入各位耳中，那么到时再请各位慢慢欣赏吧。二十面相上，是中村善四郎先生。各位读者，这场二十面相与小林少年的对决，很遗憾，到头来还是怪盗胜利了。而且二十面相还嘲笑羽柴家的宝库贫乏简单，宣称他正在着手大事业。他所谓的大事业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下次或许已不是年幼的小林少年所能对付的吧。众人能够期待的唯有明智小五郎，他差不多该回国了吧。啊，名侦探明智小五郎即将与怪盗二十面相相对决，双方斗智斗勇的大战真是令人迫不及待啊。